把东西
找到了，找到了，拿那个葡萄糖，找到了。
福州古岭景区游客车辆络绎不绝，不少市民纷纷赶个大早上山追雪。
2022年2月份，福州罕见地下了一场大雪，福州市民已经多年没见过下雪了。当时又恰好赶上北京冬奥会，大家观雪的热情一下子被点燃了。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立刻一家老小开车上山，前往郊区的古岭风景区。结果出门才发现道路湿滑，景区又人满为患，到处都在塞车排队。就在此时，还在福建省星光救援队搜救犬中队的队长苏建华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
在这个过程中，刚好古岭上面有人报警，就是走失了。这是一个男性，然后呢，大概40-50岁左右，也是一个退伍军人，就是说经常在户外锻炼。就是他说再冷的天气，他都是穿短袖短裤出去户外锻炼。所以呢，他上山了什么都没准备，就是短袖短裤。哇，又遇到下雪，然后呢，下雪又在下雨，他沿着溪谷滑落，然后呢，也很多的擦伤，然后呢，全身湿透。走失以后一直联系不上，那偶尔能联系得上的时候，他又非常的惊慌失措，我要死了，我要死了，赶快，我已经就冷得半死，然后又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是迷路了，赶快来救我，就是这个人有点快失控的状态，叫他一定不能动，做好做个标记啊，然后我们跟他共享位置，知道大概他在哪座山哪个位置了，一路拿着警帽从谷岭的山脚下开到山顶，这个过程开了3个小时。全程堵车，盘山公路都是看来看下雪的，那我们就是一步步车子疏导，然后开到那里，在这个过程中他又开始移动，到了一个水库，但是他后面手机就是没信号了，而且他给我们的那个信息就是说非常紧张，刚好下雪，他说全身都湿透，那这种情况下又马上到了晚上了，如果那天晚上找不出来，那这个人可能80-90%会失温，导致他在里面出现危险，所以当时这个救援是非常惊心动魄的。第一次定位的坐标，然后后面出现了这个电话联系不上，后面这个所有的个信息包括无人机去扫都没有非常明确的这个位置，大概的通过山脉的判断，他移动的话只会往下游移动，一般的人都是顺着河流走，然后我们大概判断在这个山坳哪个位置，然后我就带着安娜，是我训练的搜救犬，就沿着那个崖壁啊，就那个小毛竹啊那种的，一直劈出一条路来，哇，劈了将近2个小时，后面我们快接近他的时候，安娜开始反应，通过安娜这个反应，往下的位置，后面我们快接近他的时候，我们一直喊一直喊，终于有人回应我们了，然后我们就断定了大概在这个峡谷底下，后面我们就去找到他，幸好他只是皮外伤，然后呢给他放了干净的衣服，我们就给他穿了保温毯保温衣服，想想又要原路返回，我靠，那个这感觉找到他是非常兴奋的，哎，这个终于保住了这个人，然后呢又要原路返回，我们就开始哇哈打鼓了，那太难了，都是各种爬各种回来，因为他在水库边上嘛，我们想调那个冲温舟上来，他想想一堵车，冲温舟从运到这个山上来，再抬到这个水库底下去，再过去又要可能搞5-6个小时，完全天黑都搞不出来，后面我们想想咬紧牙关，然后呢一路又是沿回了那个劈开的路，一路爬回来，又爬了将近快2个小时，给他带出来。哇，那次救援就是感觉了，第一个跟死神赛跑。当时就是如果没有带着安娜这样子的去运用这个技术的话，那你在那个悬崖峭壁，抬头看不到天，全部在密林里面穿，只能看着北斗的这个卫星这个迹象，大概往那个方向穿，你根本都看不到。所以呢，如果没有搜救犬的运用，那你也 没办法快速的直接去定位到那个人。在结束的时候我就拍着安娜，我说安娜今天辛苦了，然后呢他那个头还被割伤。
安娜是一只比利时马林诺斯牧羊犬，今年已经11岁了，跟随苏建华执行过100多次救援任务。像安娜这样的搜救犬在救援当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汶川大地震的救援中就有67条搜救犬参加了搜救，70%的幸存者都是由搜救犬发现的。虽然说现在的手机定位系统越来越精准，但是在福建这种多山丘陵地带，山里的基站的数量和定位精准度都远低于市区。苏队长每年都要接到80到100起在山里走失的报案。
我叫陈家木，1957年出生的。那天我是就去换水，这边自来这边那个山水没来，我车子就骑到那个水渠，那个坡上不去，我就爬，一直走路去，走路去呢，走到坑沟去，然后往坑沟下来，这是迷失的方向。但是迷失的方向呢，那是没办法了。后来最后，那都看不见了。手伸出去，这个手指在哪里你都看不见，那都看不见了。就是那个坑沟那边水啊，随便喝啦，看到有水，手机打开看一下，不会很脏，满趴下去喝，吸几口呀，就这样子啦，你没办法了。后来就听到了狗叫了，我说下面肯定有人在下面马路了，我都看到长虹的才会看到狗的，找的时候看不到狗的，没叫听不到嘞。
救援中大部分呢就是老人走失是概率是最高的，还有就是吵架，就是夫妻吵架，农村离家他又躲起来了，或者选择要去自杀的，或者有一些抑郁症，很明确的留下了遗书啊，这些要去自行短见的，这种呢就案件特别多，就是他们两夫妻吵架，男的选择自杀，那我们从他遗弃的这个摩托车，我们直接追到湖边，全都跳下湖里面，然后如果他游回上来他就上岸，如果没游回上来我大概留在里面，2年后从湖里面浮上来。那在整个这个案件里面，抑郁症大概可能有30%左右，痴呆老人走失可能达到50-60%，然后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可能邻里吵架或者什么故意躲起来或者什么，这种人走失案件比较多。还有一种就是建筑物倒塌地震，这种呢就是偶发性事件。大量的这个像我们这个救援队搜救犬运用最多的就是寻人。
搜救犬的甄选和训练是一个极其严格复杂的过程，训练周期往往要上千个小时，淘汰率高达80%。苏建华今年41岁了，自2018年以来，他一共训练出了20多只搜救犬，参与了500多起救援，累计参与解救了270多人。最近他还参与了小流浪变身搜救犬的公益救助项目，为搜救犬的力量补充探索新方式。苏建华过去曾经经营一家高速公路标识标牌的制作公司，但自从加入搜救犬救援的志愿工作之后，一年365天他有360天都泡在搜救犬基地。于是很快他索性退出了标识标牌制作公司，全身心地投身到救援工作中。今年他更是回到老家三明市，创建了福建城市之光搜救犬救援队，并担任队长。从做生意转到公益事业，能有这么大的热情，源于苏建华从小以来跟狗的感情。
那我是从小的就非常喜欢狗狗，从小我就是被一部电影《蓝犬历险记》，那里面播的是《蓝牙与公主》。
公主，是公主，我的公主回来了，门栓公主，咬门栓，对，咬住门栓。
那《蓝牙与公主》呢，原先是部队的这个犬，然后呢，它流落到就民间，然后偷偷配了一次这个部队的军犬。然后生下来了蓝牙和公主，蓝牙公主就特别听那个小孩子的话，那个小孩子大概也就10多岁， 然后呢，他叫他安静，躲在这里，他就非常安静的躲在那里，一声不吭。所以当时我就特别喜欢有一只，哎呀，能够听我的，然后呢，受到欺负的时候还会帮助你的这种呢犬。那我一直就是跟家里人吵吵闹闹，就是说一定要养一只犬。后面我妈妈拗不过我，她说你只要自己有钱，你就自己去买。我开始就是发动我的弟弟，那时候读三年级的时候，十多岁。然后在一个暑假的时候，我们就是刚好有一个邻居他要盖房子，那我们就帮他挑砖头、抱砖头。当时通过手抱，抱到两个手都出茧，然后起了很多水泡，流血。然后当时我们都坚持了一个暑假，然后我是挣了第一个50块钱。就刚好我们去砍柴的时候，到了一个山里面的一个水库，看水库的偏远的地方还有这个土狗，我就跟他预定，我说你的家狗生了一定要通知我，然后我把钱提前给他，两个星期或者一个星期我们就要去他家问一次。然后后面他生了一窝小狗，我记得当时好像生了6只，不懂得怎么选，就完全凭感觉，哎，这个花色好看就把它抱回来这样子。但是我选的是一只花狗，就中华田园犬里面那种花狗，我们就叫它小花。就学校也不能养，那我只能养在外婆家，然后每天我自己送食物给他吃，每天一下课就要去外婆家看一下他，然后再回家，回家之后然后吃的剩下的东西，然后打包一点米饭啊，然后又要去喂他，然后再去学校上课这样的。我每次要走大概2公里的路，然后养大以后呢，我还不懂得他会护主。那有一次我跟同学吵闹，他准备要打我的时候，这只小花就马上冲上去威胁他，冲上去威胁他，把他阻挡掉，然后整个跳起来撑过去。我那个同学被吓得半死，直接吓得倒在地板上哭。从三年级开始一直陪伴到初中毕业以后，然后到了高中我就没办法，就经常回来，那都是可能几个月回来一次，几个月回来一次去看望他。那时候他已经老了，大概9岁了嘛。就是平常都是他白天出去玩，然后呢玩差不多了他自己会回来。然后后面在我读高三的时候，当时我妈妈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他说那个舅舅说那个狗没掉了，他说好几天没回来了，他们也发动了去找，他一直也没找到。后面就是说有老人说，就是狗老了有灵性的这些犬他都会自己去山上找个地方就是自己安息了，就是这样子的。
小花的离开让苏建华难过了很久，但也在他的心里种下了与狗狗切不断的感情。所以工作之后没多久，省吃俭用的苏建华就花了8000块钱的巨资买了一只纯种的德国牧羊犬。在网络视频还没有普及的年代里，他通过去各种宠物论坛以及加入各种线下宠物交流群，学到了不少的训犬知识。他的德牧也在他的训练下学会了各种口令技能，身边的人逐渐都知道了苏建华是一个训犬高手。2016年他的一个在福州市曙光救援队工作的同学找到了他，问他愿不愿意为搜救队训练专业的搜救犬。
那时候搜救犬基本上在国内就特别少，能够参与救援的搜救犬更少，然后我就把这个活给他揽过来了，然后就成立了这个搜救犬的一个队伍，起先就几个人，然后就是开始往这个方向研究。搜救犬没训练出来之前，我也参加了一起，当时是不是2017年的叶家村房屋倒塌，整栋楼倒塌下来压了好多人。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就是消防啊各个部门的犬过来，但是都没有发挥出作用。当时这个搜救犬是训练非常滞后的，但有，但是没办法训练到能够真正的去救援去实战。当时呢给我的触动都特别的深。当时我就非常的内疚，就我虽然带着犬站在那个现场，但是我犬发挥不了，我自己心里知道。所以导致我后面我说一定要把这个犬练出来，一定要能够救到人。所以那几年我就是 北京有课我就上北京的外教课，杭州有课我就杭州上课，我就是不管在哪里再重要的事情我都放下，组织我的队员包括我自己去学习。
2018年北京举办了一场国际搜救犬培训课，苏建华第一时间报名参加了。这次的专业培训让他第一次对搜救犬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理解。搜救犬主要分为废墟搜救、水域搜救、广域搜救、山地搜救、雪崩搜救，还有巡迹搜救犬这六大类。只有通过不同类型的专业项目考核才会被认定为专业搜救犬，从而达到真正的救援目的。这次的培训对苏建华的影响很大，最后一节课上完，他的脑海里就只有一个想法，我不仅要训出专业的搜救犬，还要让我的搜救犬成为考核中的冠军。
我就通过一年的时间训练，然后我就带了两只犬去考核，那两条犬就是马犬，就是安娜，然后跟她的女儿叫发现，这两只犬，发现就是小奶狗，38天我就抱回来饲养管理，然后呢开始真正的按照工作犬的这个去训练，然后一步步的就是在养到4-5个月阶段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犬太聪明了，就是我稍微教它的科目，它一旦领会到它就马上学会，一旦领会到马上学会，然后我就想了，他能够生出这么优秀的孩子，他的妈妈肯定也会很优秀。当时我就叫我的队员跟他的主人去谈，然后谈来谈去，谈来谈去，谈了一段时间，这个犬的成交价是50000块钱，在我们那个时代2010年的时候，50000块钱去买一条犬就是算非常贵的了，要求就是现金交易，但是身上没有现金，我就说，那我们是第二天早上去找朋友借了10000块钱现金。然后呢，在12点之前到 ATM 机取20000，ATM 机一次性只能取20000，然后过了12点再取20000，刚好凑个50000，就连夜开车去，从福州开到那个浙江去，等到他上班，一上班50000块钱就放在他桌子上，就带回来了，就怕他反悔掉。那是全年我就开始一直在打比赛。所有的中国举办的工作犬比赛我全部参加了，然后这两条犬的话大部分比赛就是冠军亚军冠军亚军，都是他们俩霸着。真正拿到第一次冠军的时候，我回来的时候在酒店里面办了好几桌请朋友吃饭庆祝，就是比生日宴还更隆重，就比中了什么彩票啊什么的还更开心更兴奋。
随着对犬类认知的不断刷新，训练的不断成熟，以及新队员的慢慢加入，苏建华的福建省城市之光搜救犬大队现在和119110实现了联勤联动，遇到警情可以第一时间赶往救援现场。但执行真正的救援任务毕竟和打比赛还是不一样，在这个过程中，苏建华也走过一些弯路。
跳，上。
2020年左右，当时我们还没有训追踪犬，我们还是用的这个广域搜救犬的一个技术，跟废墟搜救犬这种就闻空气中的这个人体气味去锁定目标。比如说，你那个目标在这个区域内，我一个区域一个区域，我可以通过气流去，快速的判断排查。那有一次，这个老人进山以后。走失，晚上时间打电话回来求助，然后他说我摔伤了，摔伤之后腿被竹子刺穿，流了好多血，也组织了很多救援队包括家属在他描述的那些山去找，公安这边只是手机给了一个基站的定位，那时代就是说4G信号只能在城市里面覆盖，但是就是山区里面还只是2G信号，那2G信号的话它的辐射范围可以达到500米，半径500米，那是超级大的一个范围。在他描述的这个，他能够看到两个铁塔，但是满山全都是铁塔。但最终到了那个区域的时候，这个人就是失血过多，然后已经休克掉了。找到他的时候，把他运送出来，后面还是没抢救回来，给我触动也是非常深的。从这个事件以后，我就开始研发搜救犬里面另外一种犬种，叫追踪犬。 这种犬的话，去家属家里提取这个老人的气味，然后让他嗅闻之后，他能够带着我去直接找到这个目标。从那以后，我就花了大概两年多的时间，就开始一直研究这个犬种。这个是最难训练，在全世界上也是最大的难题，因为的你走失的时间，越久，它这个迹象上的气味就慢慢的消失。后面我就开始研究这个猎犬，国际上这个运用的话，一个是寻血猎犬，一个是像汉诺威嗅觉猎犬，然后巴伐利亚这种嗅觉山地犬，然后我开始慢慢的引进这个猎犬回来。就普通的这个犬，它嗅觉细胞大概在两亿个，那这些专业猎犬，它的嗅觉细胞可以达到2.8亿到3亿之间。这么多年我就开始就搞这个，然后现在搞成功了。我们现在出警的这个追踪这个效率就非常高。
追踪犬训练成功之后，苏建华的救援队执行任务的成功率大幅度提高到了70%以上。前面提到过，从第一次执行搜救任务至今，苏建华一共参与了500多起救援，累计参与解救了270多人。每当有人走失，每当有人被困，现场除了警铃和救护车的鸣笛声，还多出了一声声犬吠。当狗狗的声音越来越大的时候，苏建华就知道他们离被困者越来越近了。
在6月份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老人走失，当我们找到他的时候已经10天了，整整10天走失。当时呢，他的孩子报警，他说家里的老人进山砍柴就没回来了。当时这个任务在宁化，离我们这里到他那个地方2个小时的车程。然后我们接警以后，第一天我们派了3条犬，5个队员上去。第一天我是没有上去，第一天跟第二天坚持了2天，没有很好的一个突破，就排查了好多区域，也没有找到任何的物证的各方面。然后那时候已经到5天了，5天的这个气味就是说，大概率就是追踪肯定是大部分就搞不定这个事情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家属啊、所有人啊都在组织在找，就是都没放弃嘛，都在找。第5天的时候，有一路的家属找到了，在一个山头，都不是在山下，已经翻越了一个山头，在山头呢找上一双鞋子。找到那个鞋子以后，我们就非常兴奋了。找这么多天，唯一这个证据物证找到了鞋子，然后呢老人坐在那里休息的位置，我自己就亲自就上去了。上去之后就是说，队员就是用这个追踪犬嗅闻他的鞋子，然后呢开始追。追到7天到8天的时候，就是一直突破一直突破，但每天进山的距离越来越长，5点多甚至有一次4点多就进山了。就一直走到那里，然后从昨天开始断了位置，然后继续追，然后积极排查。这个老人他是捡柴火，比如说有枯萎的或者什么这个烂木头啊，他会捡了，然后用那个就是竹鞭打一个结一个结绑在那里。但这个过程中我们找到的全都是很枯萎的这个他痕迹，这都是很多天之前的。那找到第8天的时候，家属就不愿意去找了。但是在第9天的时候，我们在回顾第8天跟第9天这个视频的过程中，因为我们都有带那个就是那个 GoPro 在去进行这个复盘的时候，我一个队员就是木森，他发现今天发现的这个叶子，他说昨天在这个地方绝对没有他。然后我们后面把个视频拿来比对完，确实现场当时留了这一坨新的粽叶，全新的。如果这个粽叶是老人留下来的，这个老人还活在里面。因为大量的时间就是说黄金救援时间就是72小时，人能够在山里面大概能够活个7-8天，那都是奇迹的。一般7天以后我都没遇到过活下来的，这种生存环境是非常极度恶劣的。后面我们就开始又用那个犬通过这个叶子去嗅闻，因为如果这个是老人在的，他是有这个气味的，然后进行突破，然后裹着那个犬越往山里面越继续带。那好多同行的人他就想了， 怎么可能？这个老人平常都是走路都走不是很正常了、啊，他这个有可能是别人在这个山里面活跃的这个痕迹，然后呢，不可能走这么远来。他整个线路走了十几公里，十三公里多，这个是直线距离啊，那要翻无数座大山，然后要经过很多狭窄的那个峡壁，就是我们人跟犬过去，我们都是提心吊胆的牵过去的。第九天的时候，我们又找到了这个最新鲜的，也是用那个这个粽叶打成绳结，然后捆好的一个柴火。这时候我们就断定这老人绝对活的。然后第十天的时候，广义搜救犬就定位到他了，把他找出来。第一眼看到就是我们从上往下看的时候，他就是坐在那里。当时我们还不敢判断他是活的还是那个遇难了，就是看到他那个就是靠在那里嘛，这个犬接近他身边的时候，他动了一下，他用本地话整个会不会咬人意思是这样的，我说没事没事。然后这个老人坐在那里休息，然后找到他的时候，脚啊已经全部长蛆了，就是受伤的脚脚趾头里面都虫子蛆都长起来了。记录的资料里面，就是在美国最成功的一个案例，就是追踪12天，这个等于是在救援界是一个奇迹，在生存能力啊它也是一个奇迹，在孤岛求生他们拍都不敢这样拍，我感觉。
作为一个缺乏运动细胞的人啊，下班之后骑车，周末的时候爬山，是我为数不多的运动选择。在和苏建华的聊天中，我了解到，有些时候即便不是野山，即便是你去过很多次的线路，还是会因为某些突发的个人或者天气原因造成迷路。这个时候啊，如果能联系到救援，最重要的就是遵守救援人员的指示。
在户外深山老林，你就么带了电话，有可能到里面没有任何信号，你无法跟外界取得任何联系，这是我们救援中最怕的，就是失联了。就这个人只在监控看到这个人走到这里面进去，进入这个登山这个步道或者就这个山路里面去，然后呢完全失联掉了，就没有任何的信号接收到。很多的山里面它是没有任何基站的，这些驴友或者这老人走失，他就是线路啊，就不是那种常规线路。就是因为他走到相反的方向，越走越远了，他才会导致他困在那里，或者遇到了一些危险，或者就不听话。就我们大部分的任务就是，他第一时间他能报警的，他报警出来之后，我们就牵他教练你保持原地不动。但是我们这个过程找到他或者出警的路上两三个小时，可能才到达他这个山，然后呢开始组织人进山，然后开始按他的路线搜索。但是我们大部分时间搜索到那个位置的时候，这个人早就走掉了。90%以上的人绝对不听话的，他在走，他继续走就会遇到更多的险境，更多的困难。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我们接到接警以后，我们都会先安排一个人做心理疏导，安抚他的情绪，告诉他我们到达你这个位置大概要多久，你只要保持原地等待。这个是增加整个救援难度的主要原因。
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像苏建华一样懂得那么多专业的训犬知识，但几乎所有养狗狗的朋友也都会训练自家的毛孩子做一些简单的项目，比如握手、打滚、击掌。训练的方式也都很简单，做对了就给狗狗一点好吃的零食，这种方式也被叫做正向奖励机制，是几乎所有动物训练的基础手段。所以一开始啊，我以为救援队执行任务的时候都会带点好吃的，救到人后用来奖励搜救犬。结果苏队长的回答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
犬它是一个族群动物，它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它就会把你当着它的首领了。前面的训练我们是食物奖励啊，就是奖励物品啊，奖励他玩的玩具啊，跟他拔河啊，玩耍这种奖励。到了后期的时候，最终的阶段的时候，训练成熟以后，我是他的首领，我告诉他要执行这个任务，他去执行完，他找到目标以后， 他会过来就在你面前摇头摆尾，我找到了，很开心，然后呢骄傲的去表现给我们看。比如平常训练的话，我们奖励一盆他的美味食物，他会咔咔的吃。那我们在任务现场的时候，通过这种找到之后，我们开心，他也开心，他也能感受到这个氛围，他会非常骄傲。真正的时候，我们奖励他食物呢，反而他不吃了，就变成一种族群上的奖励了。就像我们去救援，所有的救援我们是不收一分钱，也要求我们队员就是说出队救援的时候不能够吃家属的饭，也不能够家属提供的这些所有东西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就发展这么多年，第一我们最大的开销几个板块啊，一个是种犬的引进，就国外进口犬这是很贵的，最贵的一只都几十万种犬，这个种犬引进我大概花了几百万，救援成功了，我找到了这个人，是对我整个精神这个自己的满足感，这个方面骄傲，我自己认可自己，然后呢这个技术得到了验证，这个开心才是最快乐的。所以我们很多的新的队员找到第一次执行任务，或者通过 N 次执行任务，终于成功一次，哇，那种喜悦你都不要你表扬，他自己会开心很久。
随着积累的实战经验越来越丰富，现在苏建华每个月都会有两天开办免费的搜救犬实战培训班，把这些经验传授给对搜救犬有兴趣的人。同时他也在网上发布一些平日里训练和救援的短视频，他的很多队友都是这么被吸引过来的。
我叫何科林，今年30岁，我是2023年12月份加入的城市之光救援队。当时我是收养了一只流浪狗，然后我就在网上在抖音去搜索这个怎么训练这个狗，然后呢就刚好刷到这个苏队的视频，感觉他发这个救援视频感觉很威风，然后就想着过来，我也想体验一下这个去干救援这个工作然后一来就一直到现在。在跟这个狗相处的过程中，发现了自身的很多一些问题，比如说一些原生家庭的创伤。就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呢？我爸是一个平时不怎么说话的人，但是只要他一开口呢，就是否定我。那我妈呢，又是一种非常矛盾的性格，性格比较强势，从小是活得非常憋屈，导致我就是我从很小开始就性格算是比较孤僻吧，比较不怎么开朗的一个人，现在变好很多了，慢慢的在疗愈的一个过程嘛。你能够从这个跟狗相处的一个过程去发现自己的一些问题，然后去改变自身的一些行为，然后呢改变了以后，你如果跟这个狗相处的很融洽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完全变了一个人。
狗不光能抢救人的生命，还能疗愈人的内心，而他们所要的只有人类的陪伴。然而因为高强度的训练和出任务时候的严酷环境，事实上搜救犬的寿命比一般的宠物狗会短一些，所以救援队要经常补充新的狗狗进来。那如何安置退役的狗狗，如何面对战友的离去，以及当这些功勋狗狗过世之后，人们还能为他们做点什么，这是苏建华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对于我们的搜救犬已经在我手上养老然后送终已经好几条了，然后这些犬的离开对我触动也很大，它老了我们只能就是让它安度晚年，在完成它这个训练包括救援然后退役之后，我们就是没有让别人去领养。那很多人在它没有疾病的时候刚退役那几年它肯定是会很开心很细心的照顾啊各方面，但是真正他生病的时候需要大额的这个治疗费用的时候，普通的家庭就支撑不了，甚至过渡到后面遗弃，主要我们自己还养的，这样子我们自己心里比较心安。就我养犬养久了以后啊，就是我有一条犬他要离开的时候，我那天晚上就做梦，梦到他跟我道别，然后第二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5点多我醒来马上叫队员去看这个犬的时候，这个犬就 去世了，刚好最后一口气拍了视频给我。他这种就是动物有灵性，然后呢他为什么会闯入我的梦境里面去，我也不知道这个犬是明天要走，但是他做梦的时候那天晚上就非常清晰的告诉我，然后我在梦里面醒过来，马上叫队员去看他的时候，他最后一口气喘几下然后就走了。未来的这个犬的这个养老这块我们也会更加的重视，所以我们后面也给他修了墓碑啊，然后我们清明节啊这些节日的时候我们也会组织队员去看望他，就是我们当着自己的一个战友，包括三县政府也发出了倡议书，要积极的去推动这个建设公青犬的一个看养基地。
正如苏建华所说，他们的救援队从创立之初就定下了不收任何报酬的规矩。然而不管是引进新的犬种，还是队员和基地的日常开支，以及带着队员们去到全国各地学习训犬搜救知识，和从国外邀请专家来给大家上课，这其中的每一项都有不菲的花费。苏建华说他是农村出来的，物质需求并不高，之前做生意该有的都有了，他对钱本身并没有太大执念，可以把爱狗和救人一起良性的做下去就是最大的满足了。最重要的是苏建华小的时候的梦想真的实现了，他不只有了自己的狼牙和公主，而且这群朋友带给他的安慰和家人一样温暖。
比如说我今天非常的疲惫已经工作了一天很累，或者我遇到很多的困难，最近心情特别不好或者疲惫的时候，我坐在边上的时候，这时候就像安娜她会摇头摆尾的过来，然后依靠在你边上，她也知道你不开心，她也不会招惹你，但是她就会小孩一样的她过来靠着你，或者摇头摆尾就躺在你边上，然后默默的看着你，这种感觉就是像他想安慰你，他又不懂得如何去安慰你的时候，然后你又读懂了他这个他关心你啊，他在乎你啊，这种就瞬间会感觉就是产生一个情绪上的共鸣。很多人他是没办法理解呢你很多这种细节，但是你的一点点的喜怒哀乐，这个犬他心里只有你，他会瞬间就能感受得到。
狗狗从来不只是动物，它们在救援现场是战友，在训练基地是学生，而在漫长的陪伴与离别中又是最懂人类情绪的朋友。每一次出任务，每一次犬吠，都是人与狗之间无声的信任和约定。虽然这些年的救援成绩斐然，但是苏建华和他的救援犬大队一直面临着现有的搜救犬数量不足、引进犬只成本高昂的挑战，这个挑战也制约了救援力量的进一步壮大。可是与此同时，中国又有大量的流浪犬正在等待一个被看见的机会。所以最近苏建华的福建省城市之光搜救犬救援队参与了由他基金和名创优品共同发起的小流浪变身搜救犬科学救助公益项目。这个项目将从全国范围内筛选具有潜力的流浪犬，通过选拔的小流浪将前往苏队长所在的救援队接受搜救犬专业训练，合格者将成为真正的搜救犬，继续守护生命，而没有通过选拔的狗狗则会开放公益性领养，确保每一只都有属于他们的温暖结局。目前这个项目已经初筛出来了8只狗狗，它们都是中华田园犬。中华田园犬因为品种的原因很容易被抛弃成为流浪狗，因为不少人会觉得中华田园犬是土狗，没有引进的犬种名贵，但苏建华对这种观念完全不认同。
世界上有300多种犬种，它要5代以上，每一代生下来的小狗都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这个主观特征都一样，你就可以向世界犬业联盟申请一个犬种。像我们中国土狗，我们叫中华田园犬，前几年也开始成立了这个一个单独系列的犬种，叫做中国唐狗。大部分人慢慢的认知到这个犬的优点，然 然后中华田径在外面的话就是现在也很流行，那很多出口到国外去。中华田径第一个爱干净，他第二个他那个特别会看家护院，然后陪伴主人，然后不吵不闹，也不会乱咬，然后护食啊这些，他基本上没有这些坏毛病。但是很多我养过，像我们这个从事这个工作犬训练，包括我们的工作犬啊，进口的很多各种的犬，他如果在家庭陪伴饲养，这个都没有中华田径这么优秀。我们也想尝试一下，就是说通过流浪的这个动物被人救助以后，能不能转变成这个搜救犬，然后在实际的运用里面能不能就是救到人，能不能转入实战。包括国外的一些救援队，很多救援队也是用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杂交犬，也有一些这个流浪呢变成搜救犬的也很多的案例。所以呢国内他基金在做这个事情，我们就是想也共同参与进去做这个事情。
如果你也喜欢这些可爱的中华田园犬，想参与这场与它有关的善意接力，可以去深圳翻身站看看那面上岸主题地铁墙，那里正在用最温柔的方式讲述狗狗的故事。北上广、重庆、成都等城市商圈的大屏上也会同步亮起他们的身影，你可以前去打卡，或者在这段时间走进名创优品指定门店，每一笔消费订单品牌都会配捐一元，为流浪狗的上岸学费添上一份力量。10月25到26日的周末，深圳大悦城的线下领养活动也将开放，那些没有被选为搜救犬的毛孩子也许就在那里等着与你相遇。你可以关注他基金和名创优品的官方账号，转发相关内容，让更多的人听到他们的故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亲历者自述的声音节目故事 FM， 我是主播艾哲。本期节目由我采访，小程制作，声音设计小程。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